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七月的第一个礼拜三啊、在这呢，我们当然也要欢迎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杨老师你好。
嘉妍老师好啊、非常开心我们在礼拜三能够在一起来主持，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嗯，是我们呢要踏进这个七月份，也就是说这个暑假快要开始了，对吗？其实已经踏进了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啊，大家呢在这个户外啊活动等等都需要去好好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间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天气底下大家呢也会特别容易感到疲倦啊，所以呢今天呢也 要
休息吗？
是的，也要提醒大家呢我们这个相约在主里啊这个栏目啊，到了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要休息啊，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杨老师。
对，不是躺在那里睡觉，而是说合理的去让身体心灵啊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啊，特别是我们的身体啊要保养，我们的心灵呢也需要去关注的。
对啊，我想问一下杨老师啊，如果您去选择跟你的家人去休息的话，或者你自个儿休息，我知道呢你喜欢种植那个植物的啊，你的其中一个爱好啊，
对，
就是这个，你觉得这个是可以休息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紧张工作的当中呢也需要调整一下嘛。其实你在种植物的当中也是帮助你转换你的这个焦点啊，有的时候太集中的会累啊。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去跟植物呢有个互动，也是一个让自己的心灵有一个释放的过程。
哦，跟植物有一个互动啊，
因为你发现植物呢它也喜欢对话的。
哦。
你跟它好呢它也对你好。你赞美他，他就给你开花。
哦，是的。
如果你自己看他开花，你也开心的。
对，这个是有科学的这个研究，
对啊，
我曾经也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如果你跟这个植物讲话的话，它就会不单单是植物的，跟那个水讲话呢，它那个结晶出来呢都是比较漂亮的。对，
它照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分子结构呢，
是
美丽的。如果你咒骂它呢，它是很恐怖的样子。
对，所
以有科学根据的。
这个呢大家也真的是可以试试看，你休息的时候你找一些方法让自己可以转移一下你的这个心情，可以培养这些兴趣。当然我们在这呢也鼓励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个休息的方法，让你可以在听别人的故事或者呢一些讨论的时候，自己呢都可以有一些的思考啊。那我们就今天来接听大家在信仰上疑问的一些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丁弟兄。
丁弟兄你好。
你好。
哎，
你好，
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以前我在那个短波收音机好听到你们这个电台，今天第一次跟你们通上话，我心里也非常激动。
哦，你听了多久啊？听电台？
大概有十多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干扰了，现在无法收听了。
哦，但是你还是通过收音机吗？
收音机不行了，听不了了。以前上一次给你反映要一张内存卡，通过这个内存卡听的这个，你还有圣经学院听的这旧的资料。
哦，我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眼睛失明的？
是盲人，也是一个盲人，在家里也没有出过门，一直在家里。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通过一些的方法在手机上去读圣经啊？这样盲文的圣经，
读圣经，我也没有，从小到大一直在家里，也没有上过学啥的。
哦，
都我通过还得以前说传统方式收听你们这个电台。
哦，我们有一个节目是专门是为我们这些残疾者来去做的节目，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听，好像听过几次吧。
无线飞行号，无线飞行号。
嗯，
知道知道。
对对对，
以前听过你们这个电台，因为我对你们这个电台也很少互动。我就是还我有一个问题，想，因为你这个时间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简单的跟你说两句。
你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这个姊妹吧，也是一个网友，我以前。也是一个网友在小组上认识的，他经常这个姊妹吧，他也是一个受家暴的事，你看一直他就是困扰多年，一直走不出来。
嗯，
他不断的给我打电话，我不断的鼓励他，他就是一直放不下这个疙瘩。
嗯，
你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面对。
哦，他是什么个情况？你说家暴？
情况这个，他就是得了一场疾病嘛，得了一场就是从小得了一场，也不知道是发烧，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他都是，都是他就是这个精神上可能还有点问题，还有点癫痫病。
哦。
后来他这是没有办法了，他开始有一个人给他传福音，让他信主。他爸一直反对他们信基督教，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他就是给我简单的给我说这。
嗯，他本身也是一个残疾者吗？
本人也是一个残疾者。
哦，所以他信了主，家里也反对。
嗯，家里反对，家里一直不让他们去听。后来，他就这个问题，他困扰多年了。后来他找我倾诉，我不断的开导他。都是还有一些事情，反正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你看我的现后来又想起你们这个电台是专门有一个辅导热线，给你打这个电话，先简单的给你教导。
你说你想要开导他呢？弟兄，您开导他是主要是关于哪一方面？因为你刚刚说他已经信主了，是不是啊？
他大概有三年，他。这个女生的年轻才20多岁。
嗯，你想开导她的，就是因为她长期被父亲家暴。
嗯，
然后她个人的这个心灵上的一些情绪问题，对吧？
嗯，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现在你看有些问题吧，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讲，也不知道。
嗯，
你看我都是现在很困惑一件事。
哦，那这样，首先呢，我跟你讲，就是刚才我讲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呢，每个礼拜五的早上呢，你可以打电话，通过电话我们可以互动的，然后你让那个姊妹可以打过来，直接的可以对话的，
嗯，
你明白吗？
啊，
对，因为
啊，知道，
对对，因为我知道你有这个心想去帮助这个姊妹，可能那个姊妹在心灵啊，或者是在。身体上可能都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可以具体的来帮助这个姊妹。
嗯，
那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这个姊妹可能是在家里面受到家暴啊，受到家里的反对啊，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的。那么你想想，如果一个残疾人身体上很痛苦，再加上家里面的对他的情况呢，的确是一个很不好受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在信仰上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他，因为我们真正的给我们生命改变的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彻底的改变，所以呢你多鼓励他，就是说靠着耶稣基督让他能够去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去仰望主。每个人既是一个健康的人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那我们也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那 他可以去读圣经吗？
读圣经，
他的眼睛能看到吗？
他有这个智能手机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哦、
因为我也不懂这个，因为我用的是老年机，我也无法给他们帮助的，我。他就是听不到你们这个电台，后来，有好多人给他们传你这个该怎么操作，他根本操作不了。
哦，他本身眼睛也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他是从两三岁的人发过一场高烧导致的，他说。
哦，所以也是不容易啊。对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督徒这个残疾的肢体的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到时候呢你们可以在这个群组里啊，你们可以互相沟通怎么样去用一些的软件啊或者手机啊，怎么样去看这个盲文的圣经，盲人的甚至可以听节目，我们当中很多这样的肢体，你们可以到时候互相这样的交通一下。
因为我不会用我盲文，现在有好多老年人，像我这个情况不识字，大多数用小度。我们是一个小度群，建立的是一个盲人小度群。
嗯，
听过吗？你听说过吗？这个小度？
啊、哦，没有听过。
小度都是它都是一个智能屏，它都是全语音控制，都是它也不需要。
哦。
有好多老年人盲人都用的都是这个。
哦。但是他可以帮助你们去读圣经吗？
嗯，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自信呢，他有时候他控制不住，有时候听到哪一个，他都是那都比如说他想哪一件事吧，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他的这个情绪也非常低落，都是他主要的都能把这个情绪，能把他让他稳的下来，他这就行了，他主要的都情绪问题，
嗯。对呀、啊，所以是不容易的，因为，如果面对很多的情况，他内心的确是不能安静下来的。
是，
对、啊、
反而弟兄，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了，似乎很多这些资源途径有一点困难，可以带给他。但是作为一个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联系的朋友，你刚刚跟我们说你的其中一个，你可能很想要开导他，希望他可以从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可以走出来。那首先我们说，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呢，就好像我们辅导的其中一个范畴就叫朋辈辅导嘛，就是你是他的朋友，然后呢你希望可以跟他一起的去走陪伴，所以呢希望先调整一下弟兄一些我们说朋辈辅导其中一个你自己很了解你的角色，因为你要跟他一起，特别是情绪病的朋友们，如果你要跟他同走呢，这个陪伴的道路呢，我们这些陪伴者呢，自己要先了解自己的角色。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同行陪伴的角色。那您如果不断的被他这个负面情绪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好像一个一波一波的掩盖了你自己呢，这个呢你就好像你自己的角色就不清楚了。所以首先你要了解你是不能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的。有些人呢，我们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看作一个超人呢、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解决他的困难。不过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聆听他的难处。但是呢你聆听完了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一些你可以不用反驳他的啊，不用那么快就说哎呀不是的，你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有很多很多快乐的事情。陪伴同行第一步就是聆听啊。所以呢弟兄你可以做的，我是给你两个建议。第一，清楚自己的角色，你不是他的超人，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他，所以呢你不用把责任放得太大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都帮不了他，你自己很困扰之余你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限的，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的各方面都有限，你也有你的生活，对吧？所以你不能承担了这个姊妹她的人生。第一，你要分清楚。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在陪伴者的角色，你在你可以的范围之内，比如你真的是一个礼拜才有，你自己看你的时间了，你可行的范围，你可以跟他联系沟通，但是你也要给他一个知道，就是说，嗯，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不方便的时候，你也要跟他谈清楚，我有事要做，但是这个时间，这个小时我可以跟你谈。但是你跟他谈完这个小时以后，你要用祷告做结束，就是把他的这些情绪转移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因为你也找不到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的，对不对啊？因为你毕竟你也有你的限制，所以你也要给他了解到，你可以跟我说，不过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助你，我也是希望你可以从这个情绪当走出来的，不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然后呢，转移他的这个焦点呢，然后就交托给主，然后再跟他约时间了。就是因为你不能长期他想要谈你就立刻满足他呢，其实你这样子只会让你觉得很吃力，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根本就帮不了他的时候，你也动摇了，会不会有这个？
是，
对，所以我们说彭贝辅导第一点就要认清楚自己的能力在哪，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帮他解决问题，辅导也不是要帮那个人解决问题，我们只是要让这个人知道自己有资源可以帮助自己成长。解决问题的是神，还有他自己，他也要负上他自己的责任，去改变自己的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呀、价值观呢、他要知道，其实他可以靠着主，他可以改变过来。你的角色就是陪他，就这样子。而且呢，他要把负面的东西讲完以后，你也要了解，你不是垃圾袋。你呢，听完以后呢，你也要把这些负面的东西，你都要清除掉的，因为你会被影响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你也要祷告说啊，好主啊，今天我就来听听这个姊妹，你也坦诚说，对啊，我也知道你很辛苦，不过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听完以后，你把这个情绪交给主以后，就不要自己拿着了，因为这个是有危险的。我知道有一些的，一些外国吧，他是辅导忧郁症的一个牧者，他自己是牧师啊，不过因为他辅导忧郁症，他自己也患了忧郁，因为他可能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界限他也模糊了，也加上他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走不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自己，你去帮助这个人，你自己都要不要被这个人的负面的情绪，你吃了以后你自己都变负面了。我不知道弟兄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哈，如果有你要发现，你要意识，然后你自己要祷告好吗？因为我好像我觉得你也不是第一个跟我说你很想帮助这些朋友，你们很好，你们都有这个心，你们很有的爱心，不过我们说有爱心呢也有智慧，要不这个爱心滥用了你自己都会吃不消的。我们自己做辅导学习的，我们都要很依靠主的，不能用自己的力，因为我自己都会垮的，如果我用自己的力，你明白吗？
人不能太骄傲了。
对呀，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是一个中间人呢。
对呀，
中间人就是一个人，他无论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非基督徒，我们的目的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是把上帝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是一个中间人。中间人我们的责任就是很简单，就是用爱心做连接的工作。
对，
我们只能做的就是做连接的工作。 无论是从真理上，无论是从信仰上，我们都不能做什么的，只不过把我所领受的带给他。这个我所领受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真理，他的信仰，然后我把他介绍给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是为他祷告，然后我尽我所能的去爱他，去关心他，然后让上帝来帮助他。我们就是为他祷告，然后求上帝来帮助他。那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想去帮助人，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或者是给基督徒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成长也好，其实我们就是靠着祷告，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对呀、啊。
弟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你谈到这啊。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留一个联系方法，我们看怎么样可以把一些过去有一些好的节目的一些的音频，我们可以给你听听看。不过我知道可能这个要你的朋友帮帮忙，因为我们还是使用那个电邮的。嗯，对
啊。我希望你在网上能查一查关于这个小度方面的问题，因为有好多人，因为这个小度开发的这个软件公司，专门对盲人使用。我希望你们这个机构能在小度上面能行。
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方法了解多一点点，把这个咨询可以给你的话是最好，好吗？谢谢你，弟兄。
好的
。
对，
感谢你的电话。
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让我们在星期天或者每周的其中一天好好休息一下吧。在十诫里面，神指出了一个不变的真理，而现代文明却忽视了这个真理，以至于我们自招亏损。安息日的精粹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一天，是要在休息中亲近他、敬拜他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更新心灵，重燃对神对人的热情。神知道在经历了六日艰苦的劳作之后，我们需要休息和放松，但问题是我们忽视了他的命令，每天只顾开足马力向前冲，一周七天，天天都处于巅峰时刻。我们需要休息，这个需要是不能被忽视的。哪一个词语最能形容我们的生活呢？是安息还是疲乏？在我们的社会里，做到人人都休息充足呢，还是大家都疲惫不堪呢？放下肩负的担子，在人生的跑道上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欣赏跑道上的风光，聆听天父的声音，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神非常清楚人的需要，他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要给我们休息反思的时间，能够与他亲近，重新审视人生，检视我们的生活。过去的几年，我和妻子逐渐认识到安息日的重要性。 我不得不承认，要真正实现我所说的心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尽力试着让星期天或者每周有一天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日子，一个放松休息的日子。在那天我们会打个小盹儿，看看书，全家人一起活动，一起读圣经祈祷。在那一天我们一般不会忙得不可开交。到了晚上，我和妻子尽量安排我们的时间去好好聊聊天。我必须坦诚的是，我们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我的妻子也同样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定下了规则和目标，就靠着主努力地向着这个目标去迈进。当我们决心遵守安息日的精粹，好好地去休息，在休息中亲近神，就能够重新得力，收获丰盛的果实，就是清省的心境，清醒的头脑，更新的心灵，和蒙主悦纳的生活。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只有工作只有劳动，而是我们是有价值的人，我们需要找到休息的时间和空间，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去面对困难。天父啊，如果我们忘记了休息，就求你来提醒我们，因为太累而忘记与你建立关系，就求你指教我们如何过有力的生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听，安息在我里面，孩子，孩子，快来！听，安息在我里面，孩子，孩子，快来！我已预备美好的宴，来，安息在我。上帝恩典，来安息在我里面，来放下重担，安息在我的殿，来仰望星空，是你的生命。来 声的恩典，来安息在我里面，来放下重担，安息在我的殿，来仰望心口，是你的声。
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解答一些听众们在短信还有电邮当中给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呢嘉言就选来一位的姊妹有一些的疑问想要杨老师来帮助解答的。那这位姊妹她就跟我们讲到有几个问题，不过我们主要今天我想跟杨老师探讨的是在她的工作上的一个问题，好吗？
就是信仰跟生活的关系啊。
对对对，她就说老师好啊，在此呢想问我们这个问题，第一就是关于信仰生活化怎么看，因为她在生活当中是开一个小店，以卖这个文具啊还有玩具为主的，还有是一些烟草还有酒水啊，那他们的牧者说我们不能卖烟草跟酒，最好就不要卖啊。还有一个姊妹呢，她是在金店上班，金店的意思是不是、那个、
就是买金的嘛，金银呢、
哦、是金银、嗯、牧者也说最好是要换一份工作，因为金店当中有一些偶像的物品，可是姊妹从来没有主动推荐过那个偶像物品嘛，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牧者教导我们不可以做那些东西，可是呢他觉得在生活这个世界上啊，这样的教导让他们也是很为难很困扰，也很辖制我们，我们不想犯罪得罪神，也想过圣洁生活，可是请问老师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靠主耶稣过圣洁的生活呢？
嗯，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呢有时候混搭在一起的时候呢、
嗯、
有的时候很清楚，因为圣经明明讲明不可这个不可那个，那就比如说你、拜偶像啊，
嗯，
你犯了这个十诫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
哎、
但有的时候呢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去告诉我们可以或者不可以、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呢的确有很多的像这个听众所讲的就是很挣扎， 可不可以做呢？要不要做呢？这个都是在信仰当中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在考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直接说有些是可以或者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个人的选择的问题，比如说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出现的是祭拜偶像的问题，那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到底是可以不可以呢？那保罗有个表达，那可能个人都有个表达。还有对身体的尊重，比如说吸烟的问题，喝酒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呢？那我们这要考虑到对身体的尊重，还有对他人的责任。因为你在社会当中，你不可能只想到我自己，没考虑到别人。比如说我觉得抽烟有好处啊，对我有益啊，但是我也没有影响别人呢。实际上当你抽烟的时候，你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别人的健康。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考量的时候呢，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和喝酒呢？那如果提到这个抽烟是绝对不可以的，虽然圣经里没有说不可以抽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烟包括电子烟对身体都是没有益处的，有害，而且会影响到别人的。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有一个人抽，那影响到整个的家都受影响的。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基督徒抽烟，这是肯定的。喝酒呢，圣经里面没有讲明可以喝或者不可以喝，甚至圣经里面是鼓励喝一点酒的，比如说你身体不好啊，可以喝一点酒啊，包括保罗对提摩太都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圣经里明明讲不可醉酒，不可给酒做奴仆，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呢，为了身体的缘故，我们尽量去不要碰酒。如果你说我是为了身体健康一点，喝一点点酒可以的，但是不要被酒辖制，这个是很清楚的。那有关这个卖酒跟卖烟的问题呢，我们也不能直接的讲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因为有的人觉得社会上很多的东西也没有分好坏呀，都可以去卖呀。那这些呢，我觉得我们要几个方面的衡量，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对别人的责任。那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是讲到对其他人的一些的身体啊或者心灵方面有没有带来影响呢？那这个是我们考量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也包括了世上的人，是不是让他们也得到益处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还有就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里说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些是对别人有益的，能够造就别人的，那你觉得是可以做不可以做呢？这是一个衡量。还有就是在后面讲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第三十一节里讲的，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呢？这是一个考量。那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不可因吃喝绊倒那灵性软弱的肢体。保罗讲到这个吃偶像拜过偶像的食物，那有人说可以啊，因为凡事都是神造，为什么不可以吃呢？有人说不可以，因为那个是有跟邪灵有关系的，不可以吃。所以保罗说，你无论你是吃或者不吃，其实都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个吃喝绊倒灵性软弱的肢体的话，你就是不蒙神喜悦的了。因为你比如说你一个人认为是可以吃，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不可以吃，你当着他的面你吃了拜偶像的食物的时候，那个软弱的人就说，你为什么基督徒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呢？等于是把他绊倒了。所以呢，保罗的意思，你不要因为吃喝把别人绊倒。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 如果你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对别人有益处，对自己不狭制，同时也能够荣耀神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都有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嘛。你不能说因为这些事，比如说你卖刀，那个刀本身是
没有这个
没有中
这是中性的，对
中性的，没有好坏的。但是有的人他把它做成坏事，杀人呢，做违法的事，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卖刀呢？
对，
那这个也是衡量啊。可不可以卖车呢？有的人把用车来去做坏事，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在这方面多去想一想的。那讲到这个卖金的问题，我觉得金店当然有是卖偶像的，但是我觉得你像我们在香港，很多人跑到来买这个金呢、买银呢，很少有说偶像的东西啊。一般的来讲，都是卖一些挂的，或者是这个项链呢、
就是美丽的一个装饰品，或者是那个婚嫁需要使用的，
结婚的时候那个戒指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很少有这种偶像的，我看到啊，很少有偶像的，所以我觉得金店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这个问题、对吧？为什么不可以呢？关键是如果你开了个金店，你去卖偶像，基督徒卖偶像，卖那个金的偶像的话，
那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卖金的问题、卖银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关键你是不是在里面做这些偶像有关的事情？
对，
同样的，你说你在这个小店里面卖一些文具跟玩具，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卖烟酒能不能造就人，能不能荣耀神呢？这是你值得去考虑的。
对呀、
而如果你说哎呀是对人身体不好，或者是对别人不好的话，那你就有一个尺度。那有的人说我是赚钱嘛，无所谓，反正你不卖别人也买嘛，那你就是从钱的去考虑的话，那你觉得可以卖或者不可以卖呢？这是你自己的衡量。基督徒用什么尺度去衡量，那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你开文具店、玩具店，你是一个专卖文具和玩具的嘛，那你就专心的卖文具跟玩具了。
就不要卖那个烟跟酒。
对，不要卖烟酒了嘛，因为
对小孩过来买的时候，
对，当然小孩是不可以买的，但是就是说对别人的影响是一个问题。还有你怕少赚钱没关系，如果你专心仰望神的话，神可以透过文具、玩具让你同样赚很多的钱的话，你不用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是用这个还衡量，不是我赚多少钱，而是你是不是以神为中心，以人为本。
对，
如果你以神为中心，你坚定的相信神在凡事上都让我能够去荣耀他，去见证他，去跟他建立好的关系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刚刚杨老师你用圣经的这个话语来做教导的这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帮助我们去了解哈。另外呢，我也可以给这个姊妹一个参考，现在其实有很多自己开店的做老板的，或者说我们那个规模比较大的一种，我们叫企业，企业是很大规模的，不过他们为什么会能够让他的顾客有信心，就是他们有这个叫做企业良心，你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他们没有信耶稣，但是没有信仰的都在讲求一个叫做良心的东西。其实这个也就是好像刚刚杨老师您所说的，会考量我们做这个生意除了赚钱，我们会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好处，会不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其实他们都会在思考这个。所以我觉得作为老板的这些听众啊，弟兄姊妹啊，你们可以多想一下，现在你开这个店，到底你会不会可以让你的社区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区？这个也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说企业良心的价值观，所谓的良心就是说它会顾及除了利润，它还会顾及社会利益、环境保护，它自己的员工有没有福利，还有他会用一个责任感 跟道德来做他经营的一种的方式。
对，
这个其实就算不是基督徒他都会考量这一个，这个是一个文明还有更进步一点的做生意的方式。
对，
现在做生意也真的你不能只看赚了多少钱，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考量您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商业啊，您所做的个事情可以带来身边的环境有什么好的影响。其实这个圣经当中你看保罗这么多年前就已经来讲这个东西了，现在呢就不断的做一些良心企业啊，还有一些我们叫做比较人性化管理啊，都在讲这一方面的事情。
对，其实我们人跟人的互动重要，人跟整个社会的活动重要，跟大自然的环境活动重要。所以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做一个生意，你是其实你是跟人的对话，跟社会的对话，跟大自然的对话，跟上帝的对话。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眼光要看得大一点。
大一点，对，这个就是可以回应到这位姊妹，您说你想要过一个圣洁生活。其实上帝说是个圣洁，除了是你跟随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以外，圣洁也包括什么呢？就是你要爱神、爱人、爱自己，这个也是圣洁嘛。
对，那另外呢，我就回应刚才说跟牧者的沟通啊，这个听众也讲到
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
就是说我现在遇到问题不想跟牧者沟通，那么因为他每一次提到这个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呢，总是觉得自己犯了罪，所以呢他不想跟更多的跟这个牧者来去沟通，有的时候甚至把这个问题呢都在讲台上把它讲出来，觉得不好啊。所以我觉得作为牧者呢，我们应该以神的眼光去看，更是以鼓励的眼光来去帮助信徒成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羊，我们是牧养这个羊，而不是斥责这个羊，而不是管理这个羊，而是我们牧养。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关心他，去照顾他，他有什么需要我给他，然后呢我带领他去吃草，那这个是牧者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牧者呢，我们应该多去关心群羊的需要，关心每一个肢体他们在灵性上在生活上各个方面的需要，鼓励他，而不是说去鞭打他。
对，
除非他真犯了错啊。同时呢，我们也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呢也学会怎么跟牧者呢有个好的互动，多去跟牧者有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沟通。比如说你遇到了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让牧者呢也关心你，怎么样去鼓励你，这个是双方的一个互动了。
嗯，的确，其实呢这位姊妹呢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可以来为牧者祷告。因为牧者其实他要牧养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也是一个跟你一样都是一天只有24小时，然后他也是一个有家庭需要照顾，也有生活需要去照顾，其实他都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呼召而已。所以我觉得啊，作为我们信徒的，如果你觉得牧者有一些的地方比较不完美啊，在你的心中可能你觉得哎呀跟他沟通有困难，那倒不如你就为他来祷告，希望这个牧者也可以呢更多的去理解信徒们的困难，或者他可以用更多一个比较同理的方式跟我们沟通。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关心一下牧者，同时间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啦，就是也不能随随便便就你去讲出那个牧者的不是啊，这个对方也可能觉得很难受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有智慧怎么样跟牧者去交流交通。不过如果这个姊妹最重要的那一点，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回到圣经当中呢，回到祷告当中，你想过这个圣洁生活，有爱主爱人的生活，首先来祷告，求主赐给你这个智慧还有能力，圣灵帮助你，然后你才慢慢的去让你去接触牧者们。但是我觉得最好就不要说哎呀觉得那个跟我不好我就逃避了， 这个就是最不好的一个。
对
对，嗯，
其实牧者也需要我们为他来祷告的，
对对，
因为牧养个教会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双方的以对方的这个需要，我们看怎么样去鼓励帮助对方。
嗯，好，那希望我们在这里的讲解可以帮助姊妹更了解，谢谢这位姊妹的电邮。神的爱是赐给那些谦卑微小的人，像那些不自高自大的，不愿意显扬自己，并且是愿意悔改认罪的人，对这样的人，父神就带着慈爱、安慰和帮助来亲近他们。他们在祷告中所求的好处，天父也没有留下一样不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应当选择谦卑的道路，如果能在主里面做一个非常卑微的小子，就必在神的种种赏赐上有份。Thank you.
果想敏锐神的同在，就必须注目仰望主耶稣。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小事和生活上遇到的人和事，只要定意仰望神，就会察觉到神如何与你同在。神渴望充满我们的身心灵，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查看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多读圣经，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就可以敏锐到主的同在。
跟着他同步，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呢提醒啊，就是要敏锐主的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呢是孤单一个去面对，我们还需要去看，原来主在你的身边已经安排了很多小天使呀，或者是一些的情境，让你去发现他的同在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观察。
对，对，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
对，
相信他，依靠他，仰望他。
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呢持续的，如果在你在信仰上呢有疑问呢，可以拨打13229966322，跟我跟杨老师来谈一谈。我们是每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会开放热线的。如果大家呢想要在短信跟电邮跟我们沟通也是可以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